们早上谈到这个圣义观的这个观行部分，那早上我们谈到这个阿含经有一段经文，他说无明呢不正思维为因，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无明就是有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这什么道理呢？我们一般在讲十二缘起都是从无明开始讲的嘛，无明缘行行缘事啊，事缘名色，是是。这个 look， 对对对。是是是是。对对对，是是是。对对，但是无始无终的哈。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还是从无明开始讲。对对，无明了。谢谢。好，那我要讲什么？我忘记了。哦，这样子，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它主要是在谈一个生命为什么会流转。它其实是在讲惑业苦，有惑有业有苦啊。哦，那这边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无明它为什么会起作用？无明是什么？前面讲就是以我所见，我所见的为中心的一个烦恼，对不对啊？我们其实不是经常有烦恼的活动的，所以在佛经论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随眠。睡着啊，它不一定活动的。那这边所要讲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我所见的这一些烦恼的一个升起活动呢？就是有这个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啊。那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待会会讲，比如说这一个动物啊，比如说狗好了。他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呢，他以为是别人，所以他会叫，对不对？哦，那如果他知道他只是一个虚妄的一个影像的时候，他还会叫吗？就像人一样就不会叫了。懂意思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对这一个对象认识不清的时候呢，那就会起这一种就是烦恼的活动哦。那在有一种情况，这经常在有一些场合会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大家在参加一个活动，对不对啊？那我们可能比较晚到，发现我们有两个朋友本来在聊天，看到我们进来就不讲话了。怀疑他说
什么？
对，已经就是这两个不晓得说什么坏话，那就开始从其种种的这一种这个虚妄的这一种的一个猜疑，对不对？他这个烦恼活动就开始升起了。好，那这一个就是不如理的分别，错误的一个分别之后，就起了种种烦恼的一个活动，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是从这一个六根对六境的这一种现实的一个时空来说明这个烦恼的活动的一个触发它活动的一个因是什么。懂意思了哈，所以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啊。好，那这个不如理的这一个虚妄分别，那导师进一步来说呢，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妄分别，不如实知呢？啊，这个分别是一种虚妄的分别啊。 那这个在中论里面啊、哦，他在提出一个更根源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戏论啊、哦。戏论是什么呢？我们这边不做语言的这一种分析了哈、哦，我们直接看导师说明他是如何从观行的一个角度来说明戏论啊。那什么是戏论呢？老师先说，这个妄分别的一个升起呢，其实是跟着镜像，是不离镜像而起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要有一个对象，然后才升起这样的一个妄分别啊。它的一个升起是有镜，然后起妄分别，但是呢，妄分别在这个升起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镜它是实在的，然后呢，这样的一种似乎是自体如此的这样的一个镜呢，与分别心无关，也就是我们这一个产生这个分别的时候呢，会直觉镜它是一种有一种实在感啊。那这种实在感，我们这个分别心呢，会觉得是跟这个心是无关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实在感其实是分别心所产生的，明白这个道理吗？是这个分别心的一个错觉，是分别心所产生的，这个虚妄分别心所产生的一种错觉了啊，产生的一种错觉。好，也就是说，这一个众生直觉外境是实有的存在啊，并且觉得跟心无关，是这个境是独立于心外的这种实有的存在。其实是众生错误认识的一个结果啊、哦，这个有点跟唯识的一个理论相通啊、哦。唯识，他告诉我们，我们会觉得镜是实有，对不对？他说这个镜是心的显现，它不是在外的，也不是实有的啊、哦，它会随你的心而转变的。那这个，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如果从认识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镜为什么这个唯识他是说是会随着这个心而改变呢？在唯识二十论他就提出一个例子，这个水啊，天人看是什么？琉璃。人看呢？那恶鬼呢？脓血。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所这个众生所认识到的这一个的一个境呢，其实是跟心是有关联的啊。它主要是从这一种认识产生的时候的一种结果来谈这个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不要就是说哎。一切这一种实实在在的法都是心的一个变现，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的结果其实跟我们心是的一个创，就是所谓的一个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认识啊。好，那这边有这一句话就比较稍微不好理解了，就是说这个导致说这个不只是这种实在感，不只是妄分别的一种错觉而已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是错觉，那我们就不会被骗。但是呢，在凡夫的心境当中，我们总是觉得它就是这样子，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错觉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个错觉啊，也就是。一种，当我们一认识，就有这样的一种实在感产生，它是个错觉，但是我们 不知道它是一个错觉啊，觉得这个境它就是如此一种真实的一种存在啊。那这边的这个细论，如果再跟唯识的一个教学来做一个比对的话呢，它有点类似这一种莫那式的活动。莫那式它就是恒执阿赖耶为我，恒执为我，所以它的一阿赖耶不是这个莫那就是一根啊，一根，它恒执阿赖耶为我，那升起的意识就是带有我这样的一种认识的一个活动，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错误，这是个错误的根本来源，就是认为觉得这个外在的这个境是实有，然后就产生这一种执着的活动。那这个外在境是实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呢，就是一种细论的一个内涵，就是一认识就觉得外境是实有，然后呢我们不晓得它是一种错误的啊，所以导致说这个细论呢就是错误的根本来源啊。那这个实在感它是不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啊？这边老师很简单的说，如果认识到确实是实在，而且是自体如此的，所谓的实在感它还包含种种的相关的观念的认识，比如说它是自体如此的，它是恒常的，它是不带因缘的等等，就是自信见里面的这一些内涵都包含在这一种实在感里面。这个是中论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实在的时候呢，里面还包含了种种不同的层面的一个思维，就觉得它是常的，觉得它是独一的，那才会产生这种执着的活动。好，如果它是确实是自体如此的，那就与我们的经验事理完全不相合，我们的经验就是一切都是依带因缘而存在，对不对？缘生缘灭，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是实在的自体如此的，那就与经验事理不相合，也就是世俗的一切出世的一切都不能成立了，凡夫永远是凡夫。但有些人会很高兴的，年轻就永远年轻，是吗？哈，那但是这有好有坏啦，啊，这个有好有坏，反正就跟我们的世界是这一个不相合的了，所以一切的这一种这个世间的道理它事实上都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仔细去思维，如果真的是如同我们的这种带着细论这种认识啊，是真的是如此啊，觉得它是实在的，是自体如此的，那这个世界就跟我们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那这边导说，那并不如此而现为如此，现为如此就是现为它实在感，对不对？它并不实在，并不是实有独有的，自己存在的并不是这样，但是却现为是这样的一种细论呢，我们的分别心或者是名言事是不能知道它是错误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它是错，但是在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很深刻的了解到它的一个错误。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吗？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触对境的时候 就还是会有那种真实感。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意的东西如果坏掉的时候，心还是会这样啊，稍微有一种被抽动，对对对啊，这个就是一种执着，一种相啊，它有深有浅。也就是说，你当你在乎它的时候，很在乎，就是对于我们在乎的一个事物，我们知道它是缘起的，它是不能恒久的，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毁坏的时候，我们心还是会有所动的，哦，是吗？哦，所以这个心有所动，它代表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还有执着，哦，第二个大家还是一个正常人，你还是有感觉的啦，还是个正常的人，不是那一种，哦，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细论，其实这个分别心或是名言事，是不能知道他的一个错误，哦，那怎么办呢？哦，就需要去透过观察才能够知道它是错误的，哦，那这个导师这边就说，如果以这个寻求自信的正理观察，层层的去剖析，要它还出究竟的着落，就显出并无真实自信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就是中论每品在讲的一个道理。中论它其实是苦集灭道的一个安排嘛，哦，那其实就是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观察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哦，都不可得，哦，它是从这个无自性的一种观察来了解到，就是来了解到这个细论的一个错误，哦，也就是如果不透过这样的一个正理观察呢，我们没办法去破除这个根深，就是内心非常深的这一种细论的一种内心的这种错误的活动，哦，那当然这边我们再往下看，哦，就是说其实一切法无自性，它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但是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真相，但还没有办法透彻的，哦，去了悟这个道理，所以必须要不断的去观察，哦，啊，不断的透过事行的一个配合，啊，去验证这样的一个道理，确实一切法都是缘起缘灭，无有自性，就这样的一个观察了，哦，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一个细论是分别心所不能够了解的嘛，哦，那当我们这一个去这一个寻求自性的观察层层剖析，有办法了解吗？他开始怀疑了，哦，导师说可以啊，现在是这样子了，就是这个其实当我们在谈这些理论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困境，也就是说众生他本身的一种心事活动，到底是有清净的成分还是纯杂染，哦，这个是一个在理论说明上会有，不管是任何一个理论它都会遭遇到一些困境，哦，比如说唯识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的活动它就是杂染，它没有任何的清净的成分，哦，那人家就会觉得说，诶，那你的清净的种子哪里啦，啊，那唯识他讲种子嘛，对不对？种子其现行就是我们的这一种七识的活动，哦，那杂染的种子起现行，它必然是杂染，它不会有清净的，哦，它这样理论一规定下来，那我们这个怎么样得到清净就成为一个问题，你的清净的来源是怎么来，哦， 那四大圣论他提出了一套说明的一个理论，他说哦，这个清净的种子呢是从佛那边来的他叫法界等流闻熏习也是听闻佛的一个教导，那他有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力量佛啊他是体悟了真理，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所体悟的真理宣说出来，这叫法界等流那我们去听闻这样的法界等流，它就能够熏出这一种清净的种子，他这样子讲那这个就是要说明我们还是要通过闻思修慢慢慢慢的多增加清净的种子，然后把这个阿赖耶的这个杂染把它扭转那这个清净听闻是六识的活动嘛，对不对？这个莫浪是我没办法去控制它，大家知道这件事了因为它是很维系的这种深层内心的活动，它是透过第六意识去扭转它透过第六意识去对佛法，或是对去听闻佛法，然后做如理思维，去扭转第七意识这种错误的一种活动，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就是透过寻求自信的正理观察，去剖析，如果真的是有自信，那应该是怎么一回事？那剖析到最后呢，发现根本没有自信的存在，就好像这个波那个，听说这个芭蕉这边有种芭蕉吗？它是没有心的，对不对？你那个它的那个干是吗？你一直芭芭芭芭芭，芭到最后空的，但是在外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坚实，对不对？但是这么。真的是那么坚实，就层层去剖析它，结果发现它并没有这样的一种真实性所以无自性无真实自性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所以呢，依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呢不断修习而能够灭除直觉的净是实在的细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论必须要透过空观来这一个去灭除。那这个空观呢，其实如果比较实际的一个方式，就是中论每一品所提的这一些观法了那其实这一种每一品的这种观呢，其实一关通，关关都通那因为它是针对不同的一种执着来施设这样的一个教法好，那导师说，当这个细论灭了，就是这种真实感破除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妄真实感是妄分别所升起，然后升起之后又对它起执着，有两层，对不对？第一个成立一种真实的一种认识，第二个对它再产生执着，然后起种种的这种烦恼心的活动好，当这个妄这个细论灭了，细论就是觉得净是实在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当破除这种实在感的时候呢，妄分别就失去对象而不起那分别心习了呢，那就是般若现前那当然就不再起惑造业，就不再苦体相续，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个观行的一个原理就是这样子，就是透过对一切法观察它自性不可得那自性不可得就是观察它的这一种缘起缘灭这样的一个观察，然后非常的这一个透彻，然后得到一个很坚定的一种了解确信，那慢慢慢慢的 就能够让我们这一个就是能够破除这个戏论相、哦、那就能够分别心喜般若现前。其实这个执着是这样子，执着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去黏，对不对、哦、当这一个对象是我们体悟到它的一个虚幻的时候，那这个执着就没有那个对象，就黏不上去了，就失去了这个作用、哦、然后这个般若呢就这个就显现出来。对，就因为分别心就是障般若的一个覆盖物、哦、当这个分别心习的时候就般若现前。所以这个分别心习不是说不去想、哦、它这个习是怎么习，是透彻了悟到这一个一切法这种实在感的一种错误性，它是透过分别而得到的。透过分别然后发现哦，这个不实在，然后心才喜，懂意思？它是一种在活动的当中，但是当它透彻的时候，这个分别心就熄灭了、嗯、好，那圣者的解脱就是依空为关门而得到。那三解脱门有一个空这样的一个解脱门，理由就在此。也就是空观它是一个很重要通往解脱的一个观行、哦、好，那下面一诵就依缘起观进一步说明戏论的一个错误了、哦、那这一个偈颂他说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极静相、哦、我们一般学中观的这一个法友们对于空的一个了解就很自然，就是无自性，对不对、哦、那不生灭是什么概念呢？缘生缘灭，但是他这边讲不生灭，这边就是牵涉到这一种般若观行的两个层次了哈。缘生缘灭是世俗的一个层次啊。那当然不生不灭呢，它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世俗的一个层次，无自性生，无自性灭，这叫不生不灭。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就是缘生缘灭，可以吗？并非有一个自性升起，有个自性灭去、哦、这个就简称为不生不灭、哦、但是那如果是缘生缘灭，它应该是不极静啊，它是一种活动的相啊，怎么又扯到极静呢？这就非常困扰，对不对、哦、可能大家一点都不困扰，当年我们在学成佛上学校这边真的是很多困扰了哈、哦，那因为老师也忙，他也没时间回答，或者我们也不敢问，应该这么说了哈、哦，就觉得问很丢脸。上课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哦、也就是说，这一个缘生缘灭是生灭，对不对？那你说不生不灭啊，你加一个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可以理解，那你加一个极静就很难理解啊、哦、它明明就是这一种变化的嘛啊、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极静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产生，内涵产生呢啊、哦、我们看导师怎么说呵呵。好，我们分成五段来说明这个偈颂啊，不是，就导师的这个文可以分成五段啊、哦。好，那这边就是导师先说分别心所现起的，然后呢，具有实在感的镜像啊、哦，为什么知道是戏论呢？戏论就是分别心所现起的，然后觉得有实在感的一种存在的这种认识，它其实是一种戏论、哦、就它就是戏论的内容。那戏论它包它这个语词背后也隐含它是这个错误 戏论嘛，哈、哦，为什么与实际不相符合呢？哦，因为呢，导师这边谈，如果一切是实在的，实在的，它就包含了这一种不带缘而存在啊、哦，而且是恒常的啊、哦。好，所以这个实在就是永恒不变异，自己生起而不依他。这一个语词里面包含了这些概念在里面，大家要知道，要不然不晓得后面为什么会讲这一些事情。就是这个实在这一个语词里面就包含了这一些、哦、永恒不变异，自己生起不依他、哦、好，如果一切是实在，那就与经验不相符，而且怎么也不能证实它是实在的。这边就是一种老师用很简短的文字来说明这个道理啊。关于这呢，佛开示缘起法，说明了诸法外而气界，内而身心，大智宇宙，小智微尘，都是因缘生的啊。因缘生就不是实在的啊，因为实在就是不带缘、恒常、不变异，对不对啊？因缘生就会不恒常，不。就会变异啊、哦，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一个事件啊、哦。好，换句话说，所谓的缘起呢，换句话说就是因缘生啊，就是不论什么呢，都不是自己如此，而是因缘关系所决定。这个一定要不断反复去观察啊、哦，要不然我们经常会落入这一种戏论的一种。被戏论所欺骗，然后过着烦烦恼恼的生活，心就不寂静、哦、要经常如此观察，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所决定、哦、那这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了、哦、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就是缘起的理则、哦、缘起的事项就是十二缘起生命的流转啊，在导师在三生共法里面谈到，能够知道这个缘起的这一个的十二支的这样的流转，还并不够，并不足够，必须要透彻的了解到缘起的理则，才能够根本的破除这个所谓的这个执着是我见啊，嗯，那就是这一句。大家好好去参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一切法都是如此的。好，我们如果离开这现实经验的一切，也就是因果法则，那就什么也无从说起，更不要说论证诸法的真相。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世间的道理，必须要依于这个世间的一些内涵作为基础啊、哦。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一个，或是认识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一种结果呢，跟现实经验的一切都不相合，那后面怎么再讨论下去呢？没办法讨论，因为没办法验证，大家知道吗？哦、你说哦，这个是超越这个世间，没办法验证，不是这样，一定要基于这个世间，然后能够验证。导师要谈的就是这个道理、哦、好，那一切是因缘生，无论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是同时关系的因缘生。前后关系的因缘生，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了哈。那同时关系的因缘生，它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有一些概念它是相依带的。我们说这个东西很长，它是依于某个东西比较短啊，这种依带的一种的观念啊。我们说无为是依于有为来安立无为哈。离开有为，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叫无为啊、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依带的一种关系了啊、哦。 好，那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是原生，所以原生就是无性，无性就是无自性。这一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解方式啊。阿含经讲缘起，对不对？般若经讲什么？空。好，那这个空跟缘起在这个文字的一个呈现上，它就有一个落差。缘起是有，对不对？空就比较是一种无的一个离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中论它就用一个无自性这样的一个关联的这个观察呢，来连接这两件事情啊。因缘生，它就无有自性，自性是不能生灭的，对不对？自性一定要是常的啊。所以凡是因缘所生的呢，它就是无自性的存在，可以吗？啊，因缘生它就是无自性，那无自性就是空，所以它这个从缘起到空，它是透过无自性来观察、来了解啊。那它是属于观行的一个层次，或是处于这个世俗地的一个层次啊。好。那自性这个语词呢，我们前面讲缘起就是无自性，这个语词就是自有自成的意义啊。所以如果是实在的呢，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法是实在的呢，那它其实是不依他而有，应该也是独存的。所以当我们这一个认为某一法是实在的呢，那它就必然带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不依他而有而独存啊。那实在就是自性的另的一个特质，就是自有自成啊。好，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会就是如果认为一个法是实在，那它就一定是这个不依他而有而独存呢啊。因为如果依他呢，就受因缘所支配决定，就不能说自己如此与他无关啊，可以吗？啊，这是独存意了啊。那实有自有独存的，那他应该就要常在的啊，不会变啊，因为离去了因缘。就不能从字体来说明变化啊，这个看得懂吗？啊，如也就是我们要说一个如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种情况呢，啊，就是一种一因带缘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一因带缘。那你若是有自体的时候呢，那你就不因带缘，对不对？那不因带缘，你没办法去说明这个世间的这种变化啊，必须要一因带缘，你才能够说明这个世间。如果你是从自体而存在的，你没办法去说明这个世间是一种变化的，因为。所谓的自体就是离开因缘的嘛，对吧？前面已经讲了，独存不依因缘啊，那必然是依的因缘才能说明变化，依着自体是不能说明变化啊。好，那假使说自身有变化的可能性，就有变化，那它自身就不是单一的自体，那它就有相对的矛盾性了。可以吗？啊，你字体是不能变化，你在规定说，那我的字体还是可以变化的。那你这样的一个 自圆其说，那其实词是自相矛盾的、嗯哦、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种思维啊、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哲学思维、逻辑思维啊、哦、但它事实上它就是在破除这一种所谓的戏论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思维的一个活动，大家一定要经常去做这样的一种思维，好，好，所以既然这个字体有变化，那就不是单一的字体，那就有矛盾了。就是字体这样的一个概念又能够有变化，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一个命题。所以把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一去推敲，发现它不可能存在的字体，好，那不是这个，不是这种自信生，那就是缘生了哈。所以是应该是缘起，因缘所起，而不是自信而有。好，那这个是一种比较深刻的一种这一种思维观察。那这就是中论所教的这一个思维进入啊。好，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所以不能是自有独存常在的，所以也就非如分别心所显现那样的一种实在性。分别心会显现出一种实在性嘛，对不对啊？所谓的戏论，嗯。好，无自性而现为就是说被我们这个分别心所认为是一种有自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哦，它真实是无自性的。透过推论之后，我们觉得是有自性，但是透过种种的观察，发现它是无自性的啊、哦。所以这种自性，它其实就是一种戏论的惑乱，我们就能够知道。它是以戏论的惑乱啊、哦，是戏论有，也就可知是无自性的。那无自性呢，佛就称之为空啊、哦。好，那导师这边有讲，空与无在中文也许有一点类似啊、哦，但梵文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啊、哦。空是熏雅啊，熏雅打空性或是空的。那这一个无是什么？阿帕瓦，就是存在的一个否定，不存在啊、哦。那这个不存在是指一种法的一种存在的一个相啊，哈、哦，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一个法是不存在的啊、哦。那空呢，它并不是在否认不存在，它是否认一种自性这个内涵。的真实性叫做空、哦、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自性不可得，无自性、哦、好，那大概是就导师就很简单的来说明缘起跟空是透过无自性来做一个了解、哦、来连接、哦、好，自性不可得的一切法呢，只是世俗的施设有，就是假名有、哦、那这是进一步的依着这个自性不可了解，自性不可得，然后再来观察它的一个存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哦、从原生然后了悟到这一个 无自性的空、哦、那无自性的一切法再从这个面向回到这个世间的存在的一个样貌，它其实就是施设有或是假名有。所以空不外于假名，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因为空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 原生原灭的、哦、原生原灭就是种种事物都是一因带缘而存在而成立，对不对、哦、就是这个缘起是一个世间的一个表象、哦、无自性是它的一个内在的特质，可以吗、哦、这个现象的背后特质就是无自性、哦、 好，所以空的就因为是空的，所以是假名有的啊，因缘生的。所以假名有就是一因带缘而存在，是因缘而生的啊。假名有它比较是一从一种存在的一个状态来描述，它是从不同因有不同的一种组合，对不对？哈，因缘生它是从生灭的角度来说明，好，那因缘生的假名有，所以知道是无性空的啊，就是它是无自性，有自性它就不会变化啊，就不需要一因带缘，所以是。因缘生有变化，要一因带缘的，它就是无性空、哦、好，那最后在这一段有一个结说了、哦、所以前面我们讲的有几种观呢，那这边导师在告诉我们归纳，第一个是缘起观，对不对？一因带缘的生，第二个是无性观，对不对、哦，第三是空观，对不对？第四是假名观，嗯，那导师说这个其实都是相同的一个道理，那而的对事物的一种不同的观察的一个方式啊、哦，统一的不同观察其实是一样的啊、哦，就是要破除这个自性的这种认识，这样的一种。实在感啊，缘起观、无性观、空观，或是假名观啊，它都是一样的啊。无性观就是空观啊。好，所以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中论》里面的寄送，这大家刚刚学完嘛，是吗？哈，中观班学到这边了吗？学到了。这边就是说因缘所生法啊，我说即是空啊，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那其实这一句话呢，有多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了啊。在导师的说明里面，就是缘起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是合乎语言学的一个理解了啊。有些这个一些所谓的梵语学家他说，哦，这个假名跟空，它其实是假名跟中道，它其实是空，在描述空、哦、这是一种理解，它也可以描述因缘、哦、因缘生、哦、那它是空，它同时是假名，同时是中道。假名跟因缘这两个字啊，梵语词它其实是一种可以说是同义语啊，哈，它都是由一种所谓的绝对分词再加一个动词性名词而组成的一个名词啊。那依待而有的存在的施舍，跟依待而有的而升起啊，升起是一个动作性名词啊，啊，施舍也是一种。动作性名词或是安例、哦、那其实它是一种同义语、啊、同义语、哦、那中道义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呢、哦、前面导师只谈到这个缘起空假名，对不对、哦、这个其实中道义就是这一个因缘观、空观、假名观、无性观的一种结果，就是离两边而契悟到这一个实相的一个境界，叫做中道、哦、中道义是这样的，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哦、好，一直观察世俗假施设的一切是这样的，有了无了，生了灭了、哦、前后相续辗转相关，成为现实的一切啊、哦，大家要去观察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了无了，生了灭了，一切法的存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 好，那一切法的就是透过无性空的身观，身观一切法的底，就是透彻的时候呢，就知道这是无性的假有。假是什么？依待而有，对不对？那依待它就是不是一种真实的。真实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自有不待它，对不对？而且恒常的，就不是实有。所以知道这是无性的假有呢，有无生灭并没有真实的有无跟生灭，并没有一种真实法的一个升起跟灭去。真实法是不能升起跟灭去的，有会升起灭去它就不真实了，真实法它就是不能变化。好，所以无性的假有，有无生灭并没有真实的有无生灭。好，尽管万化的生生灭灭，生灭不息，而以空无自性之空观，然后了解它一切呢是假生假灭。这边导师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描述，假生假灭而实是不生灭的，假生假灭，原生原灭而实是不生灭的，不生灭什么概念？我们继续往下看，一切法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如如不动的常住。你原生原灭怎么会跟常住仍如如不动会有这个挂钩呢？好，老师说这不是离生灭而别说不生灭，而是指生灭的当体本性，本性就是实相，就是不生灭的。好，因此事相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而其实是常自极尽相的。大家会不会越听越糊涂？不好意思啊，把大家弄得越来越糊涂了。对，他微笑了，我就知道他懂，他懂，他应该是非常透彻的了。我虽然没有拈花，但是他还微笑。中观班的班长应一定是了解的。我们把这一段谈完，就尽管这样的事项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但是它的真实呢或是实相它是极尽的，动乱的当体是极尽，也不是离动乱一切而别说极尽。好，依这样依缘起法寻求自性的圣意观时呢，就逐渐揭开了一切法的本性。如经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是解生命经里面的经文。大家懂得请举手。很好很好。
班长。
他是副班长。这边我提供个人的理解了，这一个生灭跟不生灭呢，它其实是一种两个层次，也就是世俗跟圣意的一个关联啊。怎么说呢？这个世俗的一切它一定是一因带缘的存在的，是无有自性的，对不对？所以 无自性，就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生就是缘生缘灭，对不对？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就是缘生缘灭，它就是生生灭灭。这个是这一个世俗地所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啊，或是它也可以说是一种真相。三法印的诸行无常嘛，对不对啊？无常就无我，对不对？我是自在，因为一因带缘就不得自在了啊。那其实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一切法这一种都是因缘生因缘灭，这其实是假象，这个是一个世俗的一个相哦，它并非是一个真相哦，它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真相哦，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了，好像离开这一个世间，然后好像别立一个这一种真相，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世间呢，是缘生缘灭的，但是我们总觉得它是一个实在感，对不对啊？然后内心就有动荡、波动、种种的烦恼的一个活动。但是，当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到这个生灭无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它会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相，对不对？生生灭灭啊，但是当我们透彻了悟到一切法生灭无自性的时候呢，会这个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我们会体悟到一个境界，它是一个没有生灭的一种境界了哈，或是说超越生灭的，就如同《心经》所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世间是有相对的相，对不对？当我们体悟真理的时候，它是一种超越相对的无有相的啊，超越时间等等二种这种对立的啊。那这种在体悟到诸法实相的这一种，体验到了这一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极境呢，跟我们还没有体悟到诸法实相所看到这个生灭呢，哪个才是真相呢？真正的真相就是在体悟到真理那时候所体验到了那样的一个状态，这才是真相啊。那这个在经里面经常有一个譬喻啊，这导师的书里面也讲到海水跟波浪的关系啊。波浪是动的嘛，对不对？生灭的。这波浪是海水的本性嘛，本来的一个相嘛，是吗？不是。海水的真相应该是极静的，对不对啊？这波浪其实是风的条件加进来才是如此，或是地震，他明白这个道理吗？啊，所以这种生灭极静呢，可能要拉到我们这一种修行者的心境来谈的啊。极静应该就是修行者的一种心的一个状态，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这个若从法的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生灭的，它不会停下来的，懂意思吗？它会极静，就是从这个修行者的一个角度来谈这样的一个极静啊，谈这种止息啊，谈因为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嘛。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就是 用语言来描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啊。所以一旦了悟到这一个世间变幻的这一种无自性呢，啊，那我们就能够体验到这一种无有烦恼活动而弃悟真理的这一种寂静。那这个是诸法的一个实相啊。那有越来越糊涂了，听得明白吗？哦，这一种寂静啊，或者说无生无灭，它基本上还是从这个修行者所体验的心境来谈啊。但其实体悟真理是没有能所的，没有所认识的真理，也没有能认识的无漏慧啊。是无二无别的，对不对？但是你要说明的时候，你还是要从能边来谈，或者说从所边来谈。那其实这其实诸法实相是不能谈的啦，哈、哦。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你还能谈吗？哈、哦，是不能谈的。但是呢，那不谈你，我们还真的不晓得啊，应该要怎么修，怎么样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在描述的时候，他还必须落到这个世俗的层次，就是能所的一个角度来谈啊。那这一些语词，它基本上是从能观察、能修的这个修行者的心，来说明所谓的。这个诸法实相是如何？实相好像是一个对象，对不对？其实这个实相还是要透过修行者的经验，才能够透过语言的表达。我们说什么东西如何，那是因为我们认识之后，透过修行者认识才描述出来的。一样，诸法实相也是透过修行者当时那种心境的一个描述。来描述所谓的真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认识，就是也不能说有认识，因为他是超越能所，但是从这个语言的施设来讲，他还是要从这个能认识的这个心的角度，当时是一种极灭的啊，不生不灭的啊，极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实相就被这样子。安利用这样的语词来安利来描述啊、哦，我看大家已经眉头皱起来了。